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好，随口说美国。那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聊当代艺术界最大的这个丑闻，就是洛德勒画廊造假欺诈案。上一期我们是牵了一条这个故事线，就是把这个案情给拉了一遍，就是有两个骗子，女的叫洛萨尔斯，男的叫卡洛斯。那么这两个人呢，就怂恿一位中国的画家叫钱培琛，模仿了数十幅，按照最后案件的结果是总共有63幅，总的售价高达8000多万美元。这两个骗子呢，把这些画卖给了这个有百年声誉的洛德勒画廊，然后再经由这个画廊把这些画卖给一些藏家，就是买画的人，总共金额8000多万。那么这个案子最后是怎么东窗事发的啊？是2011年其中一位买了这个假画的金融家叫做皮埃尔，他和他的妻子离婚的时候要分割财产。因为上一期我们说过哈，这个在欧美很多家庭资产，他的房产可能并不会那么高价哈，但是他的很多资产是在这种收藏品里面。那么他们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就把这一幅画拿去做鉴定，就是他现在到底值多少钱啊。结果第三方鉴定从画作中发现了1970年才出现的颜料，而画的作者是1956年就去世了。那么这幅画那就很明显是赝品，是这么东窗事发。那么在这一整条的链条里面，我们先来分割一下，就是这个利润啊，从钱培琛手上创造出来的这个画，在各个环节里面到底他们这个利益链条是怎么分配的。那我们还是举上一期的那位苏富比董事会主席德索尔的那一幅830万买的这个罗斯科的那一幅画来做这个做一个例子，那基本上就可以推导出其他8000多万的这个利益链条是怎么分配的了哈。这幅画的名字叫无题哈，这个画从钱培琛手上创作出来，被那两个骗子，我们现在还是举这个女的吧，因为这个女士是被确定是犯罪，还不叫嫌疑人啊，她已经被定罪了，那个男的没抓到哈。女的这位罗萨尔斯女士从钱培琛手上买画，我们只能推测哈，因为我们很难去确定说当初这幅画她买了多少钱，推测大概是5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吧。因为这两个骗子从钱培琛手上买过最贵的画，其实是到了后期了，就是2008年的时候，他最贵也就买了7000美元。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链条已经完全成熟。你想想看，2004年他们把钱培琛的画卖给画廊，画廊再把它卖出去，2004年，是吧？已经都实现了830万的这种终端销售价的时候，2005年大概钱培琛卖给这两个骗子就是一幅画，他说其中一幅卖的最高价是5400美元，那么你去推测大概就是低于3000美元，因为04年他就已经实现终端销售，那么起码他是01年或者02年收的这个画，然后中间走一圈行骗的这个流程，最后到终端实现，是吧？所以罗萨尔斯从钱培琛手上绝对不会超过3000美元。好，那么这个链条，钱培琛从创作这个画到全部完成这个，我们说仿制吧，我们不说伪造哈，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法律的这个界定，我待会会说到，就是到底钱培琛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如果他不知道，那这就是一个复制品，那如果知道，他就是一个伪造，那就是造假啊。所以这个我们暂时先不说哈。总之这幅画从钱培琛手上出来，他最多不会超过3000美元。好，就进入第二个环节，也就是这两个骗子赚多少钱。罗斯科的这幅无题，这两个骗子卖给画廊，画廊其实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就是你挂在我这边呢，我帮你代卖， 然后抽取一个佣金的比例，有的是15，有的是30，就这是一种模式哈，就是代售。还有一种模式就是我画廊我买下来，我跟你买断了，然后我卖多少钱就和你这个原先这一幅艺术品的所有者是无关的。那么这个画廊采用了是第二种模式，这一幅罗斯克的无题，画廊是以$95万买下了这幅画，然后大家就知道卖出去是$830万。好，那么这里面三个商业环节已经出来了，钱培森赚了多少钱？不超过$3000。这两个骗子赚了多少钱呢？这个钱培森的$3000就忽略吧，哈，$95万。画廊赚了多少钱呢？啊，他几乎也可以把买这幅画的钱啊，当然不能说忽略了，占10%几，以8倍更多的价钱卖出去这幅画。也就是说，整个链条里面谁赚的最多啊？是画廊赚的最多。那么如果以这个就这种的比例往前推，那么8000多万的涉案金额，这个画廊起码赚7000万，这两个骗子呢大概就是赚不到1000万。然后钱培森赚多少钱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忽略。63幅作品从$500开始，最早就是给$500，而且$500还给的就非常长时间啊，之后才出现这种5000、7000啊这种。这对于钱培森来说已经是他记忆当中非常高的价钱了。我们平均按3000块钱算吧，钱培森这边是吧，63幅作品不超过20万。那当然这个时间点呢，他是就是从这个案子报2011年往前推20年，他们合作了20年时间。那么从这个钱培森的就生活的状况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就是他是赚了点钱，就是比以前他在街头卖画生活好了很多但是他后来回到中国，你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大致他的资产情况。熟悉他的就国内的朋友说他后来确实是有在上海买房子，但是是那种没有厅的两居室，就非常拥挤的那种。所以按照他朋友的说，钱培森的经济状况至今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又拉出一条叫做利益链条上一期我们拉了故事线现在我们把这个利益链条拉出来，最得利者是谁？是画廊。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好，那我们继续沿袭上一期，就是把这个链条倒过来，就一个一个环节我们来分析其实就是这么几个人一个上一期说了就是终端环节那这个非常明确就是一个受害者嘛。那当然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抱着捡漏或者贪便宜的心态，但不管怎么样，这些他如果知道这个是叫做赝品他不可能花这么多钱买，是吧？而且在终端这个环节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他们还没有继续往外卖的所以这个环节那就是非常明确的受害者的这个环节。好，那么我们往前推就推到画廊了那为什么我刚才一定要先列一根利益链条，就是要现在我们说这个环节的时候，因为现在从法律上说是模糊的，就是这些案子呢大部分画廊和这个被告人最后都是叫做和解我退给你钱甚至还赔偿一点，就是那这个案子就销案了所以这个画廊虽然说是关闭了，但是这个画廊的经营者其实也是核心的这个被告叫弗里曼，就是他画廊的这个总裁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被告因为他卖出了这些画嘛，但是同时他说自己也是个受害者。那么在赖飞的那个纪录片叫做瞒天过海纽约史上最大赝品案它是这个纪录片里面，这个弗里曼在表述的整个过程当中他始终是在说他只是没看出来他说了很多很多故事，说他把这些话甚至给这位作者的亲朋好友看，他们也都没看出来他这是一面之词 就总之他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这个身份是撇得非常干净的，就是他也不知道，他也被人骗。但是这个纪录片也还原了一些背景，比如这个纪录片是把这个把纽约的这个画廊行业做了一个稍微的一个剖析，就是说就画廊它是靠什么生存。那么其中就有点到一个呢，很多的这种百年画廊，知名的这种画廊，它当然是要靠卖画才能够有利润，同时在这个行业能够立足嘛。他说这家画廊啊，就是洛德勒的这家画廊，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收就那一时段就兴起的那些艺术家的画作，结果呢那个时段的画作后来占领了整个美国的就当代油画的这个圈子，就是以像钱培琛模仿的这几个，比如波洛克，波洛克就是那种就泼墨的那种效果的，拿各种颜色泼的那个，然后再比如说就是这个罗斯科的，像这一类的都是就那个时代兴起的叫做抽象派。嗯，他这里面就点出了这个画廊的问题。画廊呢，他就是要靠自己的眼光，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就有一批作品刚刚兴起的时候，他就要下手，然后买下来放他个这个20-30年慢慢卖，至少你要有啊，这个现在当代最棒的艺术家的作品你要有，你才能够撑得起这种百年画廊的这种百年老店的这个门面。但是洛德勒这个画廊正好在那一段时间他就缺了这些人的作品，所以这是画廊本身的一个需求。所以在这个画廊总裁罗德曼看到这个罗萨尔斯就这两个骗子给他看的这个赝品，就是钱培琛画的这个赝品的时候，他有两个驱动。一个当然是他自己说的，说他挖到宝藏了，因为在艺术品领域确实有这些故事，比如二战的时候某个纳粹的，因为纳粹很多当时是逃到了南美洲，比如说在阿根廷，那他们是不敢把这些财富对外去展现的，那么到了他第二代第三代他就要想办法处理，确实是有这些故事。因此这个画廊的总裁他是一口咬定他觉得自己是挖到宝藏，是吧？那么从他95万买这幅画也直接可以体现这个画廊的利益，这是当然占比较大的因素的一方面。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方面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有点到，就是他们缺这种类型的画，而这种类型的画就越来越成为美国的主流。就如果你没有，那你就在这个行业内啊，我们叫撑不起这个门面啊，这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基于这两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总裁背后做的这些动作。我们上期就有说到，要验证这个作品，并不是说不清楚的，就是你只要第三方机构开始就认真的去查验这些作品，你肯定会发现有问题。你看哈，其实东窗事发是谁介入呢？是财产分割的部门，不是艺术品部门。当然他第三方也还是找这个艺术品鉴定的这些部门，但是你想想看，他是在财产分割环节被看穿的。你觉得在艺术品领域这些画廊这些行家的这个眼里他会看不穿吗？那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画廊的这位弗里曼女士就一直在强调她相信了他们说的故事啊，甚至说了一堆的人，这就不再展开了。然后他还做了什么动作呢？我再举这个罗斯科的这个无题啊，就是830万被卖出去的这个例子。买家德索尔他是有要求过的，就是要求弗里曼以书面的形式来证明他的一系列口头陈述，包括了这个油画来自于神秘藏家 X， 他是直接从艺术家工作室买下这幅画，然后说当初买画的经手人是一个就业内比较知名的叫大卫舒伯特，说经手的是那个人。然后弗里曼在书面的保证里面还写了 说这幅画经过了多位索斯科专家的鉴定，包括索斯科的儿子啊，这是就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写的，他没有再附。比如说索斯科的儿子他写一份什么，他只能是说哦，他当时说了什么，然后没有第三方的这个证明，就是他手头写的一份。但是德索尔就反复强调说，他对弗里曼这一家叫曼哈顿最古老的、美国最负盛誉的洛德曼画廊有着非常强的信任度，所以他写了他就认了。嗯，那实际上他说的所有的一切都经不起查，甚至比如去问到罗斯科的这些亲朋好友的时候，亲朋好友都予以了否认，甚至他提到的那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大卫舒伯赫，说是当时的这个知名的艺术经纪人，说罗斯科的这一批油画是他经手的，实际上没有最后的证据。当然他还掩盖了至少有一家第三方认证机构，他也让这家做出来的结果是有问题。然后这个画廊的这个总裁弗里曼说他没写清楚就把它盖掉了，就不作为这幅画的调查资料给到买画的人。所以整个调查下来，以及在纪录片里面这位总裁的辩解是很令人怀疑，或者说是没人相信的。然后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案件，至少我看到的哈，全部最终是以和解作为结束，因为就画廊没有什么话好讲嘛，是吧，已经被证明这个是赝品，那我只能把这个画退给你，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最后这个 case 的结束就是画廊把钱退给对方。因此这个画廊是倒了，但是这一位总裁，就是或者说这一位经营者，我没有看到法律对他的制裁，就没有任何被判哪怕是两年缓期两年，或者被判社会服务多少小时都没有，就是以和解告终。好，那么这个是这个画廊的这个环节，他们赚取了最多的利润。当然最后解决这个事情，就和解在他这个领域和解了。好，我们再把这个聚焦到画廊的上一个环节，就是这两个骗子。这两个骗子呢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啊，就是叫做造假的始作俑者，幕后的策划者。他们在20年前看中了这个钱培森的这种模仿的技能，然后在他们的要求之下，就钱培森实际上是定做每一幅画都是他们说你要模仿谁的，他们说你要模仿到什么程度，甚至背后的钉子签名全部是叫这两个骗子，就他们的全部是他们的主意啊。所以这两个主谋呢没有其他什么可讲的。然后这两位啊，至少在这个案子里面没有牵扯出其他的案子，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卖给别人啊，其他的这个画廊目前没有看到。几乎这个画廊往前推的这几个环节全是单线。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培森画的画全部都卖给了这个格拉菲拉罗萨尔斯，就这个女的，她男友是就是卡洛斯，然后这两个骗子所有的画又只卖给了洛德曼画廊啊。至少我们现在看资料没有牵扯出其他的画和其他的画廊，所以这个环节我们就只能说一下他们的下场。就是如此轰动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此证据确凿的两个骗子，而且他这种案子是 FBI 介入的，是公诉案件，因为涉及到诈骗嘛。那么当时 FBI 是逮捕了那个女的骗子格拉菲拉，但是呢没有抓住这个男的卡洛斯。当然 FBI 也向卡洛斯在西班牙也向西班牙要求引渡，但是西班牙拒绝引渡，所以这个卡洛斯现在在这个西班牙依旧做着就是买卖各种艺术品的这种生意，就不受影响。而这个女的骗子被抓到了之后呢，就格拉菲拉最后判了多久呢，只判了9个月的居家监禁。你没有听错哈，这9个月叫居家监禁，就是和我们在疫情期间这个待遇是一样的哈。我不知道出门买菜算不算违规哈，就是你只能待在家里，然后有一个跟踪器啊，你不能够出一定的范围，大概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判得这么轻呢？那这里面是就是他把所有的罪状全部推到他 男友身上去了，就是那个在西班牙的卡洛斯啊，甚至说了，因为像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默契嘛，就是反正卡洛斯没有被抓到，那他就把所有的都推到他身上，那卡洛斯也不会反驳，那所以这个女骗子格拉菲拉变成了是一个比较轻的从犯，被判了9个月的居家监禁。
N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好，那我们最后啊，终于把这个链条一个一个环节推啊，最后是推到了钱培琛这边。当然，钱培琛是就整个这个造假案的我们叫始作俑者啊，这些63幅作品全是他创作的。我首先说他的这个就在这件案子上的结局哈。那因为钱培琛在这个案子报的时候没有在美国。他一直待在中国，在上海，所以呢整个这个案子过程他和卡洛斯一样，就是没有去参加出庭，所以最后的这个他的结局按照就案件的范本啊，就是说美国法院只能对另外两位望洋兴叹，就是你无法让他归案啊，所以就是标准的说法只能是说他陷入了这个案子。当然案子的最后对钱培琛是有说法的，也就是说钱培琛和卡洛斯一样在这个案子里面是犯罪了，只是什么呢，只是我没法抓到你，所以也就判不下去，但是你有罪是确定的。好，那我待会儿会作为一个点来说为什么最后是这样对于钱培琛的认定。钱培琛这个环节就除了他到底知道不知道自己在造假，或者说从法律上他的这个造假是否犯法，除了这个争议点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到底这位中国画家他画的画到底怎么样。那这里面是有两方面的观点的，那一方面当然是认为很好的，就是正像我们所在这件案子上看到的，我们不用看他其他的画作啊，我们就在这件案子里面看到的，他模仿了63幅作品啊，这是被卖出去的哈。然后这63幅作品还不是一个人的，单单我们特别熟悉的名家就有杰克逊·波洛克啊，那是美国抽象派的大师。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个博物馆叫艺术博物馆，正面走进去最大幅的镇馆之宝就是这个波洛克的，杰克逊·波洛克的这种泼墨的作品是吧？还有罗斯科的是吧？连续。因为2022年还没结束嘛，我们说连续两年，前面两年排名前十的拍品哈，就艺术品拍价最高的排名 top 10，连续两年都有罗斯科的这个作品，3000多万和5000多万美元。他模仿的不是那种叫做一二线的明星啊，他模仿的是顶级明星这个因为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欧美当代这几个艺术大师。可能不像梵高啊莫奈啊甚至毕加索啊这种熟悉，但实际上他们的画或者说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在美国当代的这个艺术地位还是交易的金额来看都是首屈一指的。也就是说他是在模仿什么呢，他是在模仿一个万众瞩目的这种作品。你看看这里面的难度，第一万众瞩目就如果不是那个通过物理检测说这种颜料的出现是1970年的，而这位大师1956年就死掉了，就是如果不是通过这种物理的鉴定当然这个我之前也说了，如果这位大师现在还健在就是模仿一个当代大师，那你几乎没有，就无懈可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挂在众多，他不是只卖一幅啊，他卖63幅，多少个买家，这些买家能够掏是吧几百万，甚至最高的他卖出1700万，挂在人家家里，不仅他看是吧能够挂1700万画的，那朋友肯定也都是 专家名家嘛，挂那么久，如果不是财产分割就验不出来，是吧？那个什么苏护比董事会主席，是吧，还把他作为传家宝传给他女儿，也就是说他的画作这个工艺手法没人看得出来，没人看得出来他和大师之间的区别，这个我没有说错吧，这已经很牛了哈。第二呢，他居然是能够模仿好几个人的，就是不是说他能模仿哈，是他模仿这些人的画作都被当成大师的画作卖出去了，是吧？你看挂在苏护比那个董事会主席家里的是罗斯科的作品，挂了7年，然后那个最后因为财产分割鉴定出有问题的是波洛克的作品，是吧？按照案子里面说他是模仿了7-8个大师，他都能画，画出来居然跟那些大师都没差别，那你说他的艺术造诣到底是一个你怎么评价呢？那这个是不去评判这件事情对错哈，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来看他的艺术功底、艺术造诣，那这个是就我们看到的对于他艺术的一个认可的，那这个是外界对他的看法，而中国的这个就是艺术圈我看到了不一样的看法，当然这里也包括美国的真正的行家。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人的说法哈。有一个他的朋友啊，也是画家，叫做沈天旺。沈天旺是刘海粟的学生哈，他就对钱培生的作品，因为他们认识的很早嘛，在文革期间他就认识了，他们俩就认识了。沈天旺是不看好钱培生的作品的，因为钱培生是搞数学的，钱培生之前的岗位工作是数学老师，他说搞数学的就不应该画画，因为数学比较严谨，什么都是以正确为主，但是画画应该是自由发展，这是他对钱培生的在这个领域发展的一个观点。这里面其实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钱培生是搞数学的，而数学非常严谨，这就立刻我们想到什么呢？为什么他仿制这些大师的画能够就是那种笔触跟手法能够精确到别人看不出来？那么还有就是从钱培生回国之后，因为这个案子爆出来是2011年，其实钱培生是很早就回国了，那么他回国之后继续在国内的这个艺术领域在创作，也有很多朋友嘛，也做一些作品展。那么当初做画展的这个现场的他的一个朋友徐思基就回忆，他说其实那个画展没有取得什么实质的效果，说钱培生创作的手法比较新啊，他是用那种麻袋，在麻袋上做创作，这个当然是融合了西方现在的这个创作手法了，就是其实他的画布也是麻袋，然后呢贴的也是麻袋，就是把麻袋涂成各种的颜色，实际上是贴上去的。然后他说那一次画展说这个麻袋的味道比较重，大家都接受不了，所以当时一幅画都没卖出去，然后舆论上也没有什么反应。那这个是就是钱培生回国之后，那当然他不能够再去反其他的这种什么大师的作品哈，所有人都知道是他画的嘛，那么因此他要拿出他的这个原创的东西，而他原创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无论是这个圈子内，就艺术圈子内，还是办画展的这个叫市场，其实反应都不好，圈子内也不太能认可，市场呢也没人买他的画。然后就他的朋友也有谈到，就这个案子爆了之后，就也有谈到钱培生的那些假画。当然这个说话的人呢，他就是本身就是圈内的就画家，叫夏宝元。他说他虽然没有看过钱培生的假画，但是他认为仿造啊应该不会很高明。他说我了解钱培生的技术，他画的比较粗糙，即使能模仿波洛克的形，也无法模仿波洛克的精髓。他说在艺术学生联盟时期，艺术学生联盟是最早钱培生就是90年代那一批艺术家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他有一个艺术学生联盟。他说在那个时期，钱培生虽然和一些高超的艺术家同在版画室学习，但是他的文化素质不高，并没有领会美国精神是什么，也没有看过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一个粗人。 这个是夏宝元说的。然后夏宝元评价说，哎，那为什么这个假画能卖得出去的时候，他是这么评价的，他说美国人很多并不是真正的画家。那这也是哈，比如很多是一些什么对冲基金经理啊，你看哈，就是中川事发的那一幅画就是一个金融家。好，那么这个是就是国内的一些专家对他的画的一些评论啊。然后通过这个案子的庭审啊，爆出来的一些就是他们说的，比如说罗斯科的亲朋好友啊说过这幅画是真的啊，那这些人出庭作证的时候，那说的是另外一番话。那通过他另外一番话也可以来看这个钱培森的假话哈。其中一个就在证人席上说，他说我的第一反应他们是很可疑的。然后他还和费里斯，就是那个画廊的经营者说，他说我们能聊聊这些画吗？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出自那位我很熟悉的艺术家的手笔，这些画看起来很平淡乏味，顶端的那根线条看起来不像海洋系列那样画的穿玻璃啊，这是举到很具体的他们的术语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证人也是说，他说这些作品没有灵魂，不会呼吸。他在庭上表示过多次和这个费里曼说，就是这些作品看起来不对。然后他们也都说到，当他们得知这些作品被卖出去的时候感觉到非常惊讶。当然这些话我们只是听一听啊，因为这个案子已经爆了嘛。那作为他们来说是不可能说他当初觉得这个画还不错的这种证词啊。但总体来说，我们通过国内的国外的，就我们汇总一下大家可以告诉我你们的感受。钱培森呢，就他的朋友提到他是学数学的，他非常精确，但是创作不是数学。然后在美国这个庭审上，那个画家的亲朋好友说这些作品的时候，说到他们没有灵魂，不会呼吸。然后钱培森回国之后，他的原创作品，就无论是业内的评价，我们叫专家评审团，还是叫大众评审团，都不好。就是他可以模仿非常非常多的大师啊，甚至模仿到非常像，但是就是只能到非常像而不是啊，这就是在艺术品上精确是没有用的，他必须要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然后他在海外20年，回国之后他自己原创的作品依然没有突破。那么大家得到这种感觉了没有？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就这个事情，钱培森回国之后他创作了很多画，但是没人买。但由于这个案子爆出来，大家都知道哦，那么多就假画是钱培森创造的。然后反而是因为这件事情，钱培森变成了一个名人啊，当然这个名人是带引号的名人哈。然后很多人因为这个前来拜访，请他干嘛呢？请他继续模仿大师的作品，给钱。然后钱培森有没有同意呢？钱培森继续同意作画。当然那这个画就是大家都知道啊，是模仿画。就后来在中国就是模仿的这些作品，他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背面去模仿别人的签字了。所以他现在就是如果说有经济收入哈，就是这个案子他变成名人之后，就是别人向他求的这种模仿的画反而可能变成他现在主要的收入。那最后呢，我们来解决一个问题，钱培森到底知道不知道他画的这些画是用来做什么的？还有就是为什么最后在美国的法庭上其实是认定他有罪的？我们简单的要把钱培森在美国的这个状态还是要简单的说一下。钱培森是第一批从中国走出来就走到海外的画家，在1979年就是最先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他是在上海嘛，上海12位画家举办了一个叫12人画展。那么通过这个画展，钱培森成为了当时中国画坛他们说叫先锋人物，就是在艺术上有那么一些就西方风格。那个时候在中国的这种画坛上就感觉是比较前沿。那么他通过这个画展 就让他动了这个就到海外继续学习并且发展的这个想法。那一批其实出来蛮多人的，那么他是其中之一。那时候他已经是算是中年，1981年，42岁，拿了1000美元就跑到美国。那个时候是就这种外来的啊，都在一个非常便宜的这个叫纽约艺术学生联盟里面一边学习一边创作。但是呢他到了美国才发现，他自己感觉在中国非常前卫的那些绘画的风格在美国早就落伍了。然后呢他在美国就本身做艺术的，大家知道就是本身就特烧钱，这不仅是在当初啦，现在也是，一个是生活费，那另外你的这个油画的这个颜料成本也很高。所以他在遇到那两个骗子之前几乎是叫穷困潦倒，就是艺术作品也得不到美国社会的认可，然后呢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做各种工作，然后又要瞒着办身份。他做绿卡，在90年之前做绿卡就没成功，他说有一次被黑中介骗到，给他的朋友打电话失声痛哭。所以1990年前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美国10年了，年过50的钱培森仍然在曼哈顿街头给人画像。之后遇到了这个卡洛斯，就是那个两个骗子里面的那个男的，然后按照钱培森的朋友对于这个卡洛斯的印象，就是说卡洛斯对钱培森是非常照顾，买他的画还帮他办画展，然后还称赞他的作品可以跟欧美大师去比肩啊。然后这个钱培森在原先的那种状态之下，再加之他对于卡洛斯的一个信任，卡洛斯向他提出要求，请他模仿波洛克的作品，就是我们之前知道的一幅500美元。那当然这个也不是一开始第一幅就模仿成功的哈。那钱培森是虽然所有的资料里面都没有说哈，但我觉得钱培森那个学数学的这个精确的作画的这个手法，以及他这个绘画技术的这个扎实，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模仿出这个几个抽象派大师的作品，然后就开始了跟卡洛斯的合作。整个过程当中钱培森他说他自己也怀疑过，他说卡洛斯要这些画来做什么，之前可能还想问，但是后来卡洛斯不断抬高给到他画作的价钱，1000、2000、3000、5000、8000，一直到2008年他还在画，就是到了5000、8000这个。那么鉴于他自己的生活状态，再看到高额的这个画的价钱，他就没有问过卡洛斯这些画卖到哪里，要做什么。当然之后的生活他就好起来了，一个是身份，那么90年大家都知道所有在美国的人有一个政策，他拿到身份了，然后他就把家人妻子跟女儿接到了纽约，然后按照他说的他就没有去过问的这些话的去处。就如果整件事情进行到这里为止，就是那两个问题哈，第一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仿造，那这肯定是知道的，因为他不仅要仿这幅画的，就他是按照这幅画的风格创作出一幅画，新的画哈，不是去仿某一个博物馆，那个很明显是不是真的，他是完全是创造出新的画作，但是严格按照这些大师的手法，然后呢再用做旧的这个钉子和模仿这个画家的签名完成了整幅作品。就是在整个制造这个环节上没有第二个人经手，所以他是知道这个东西是模仿大师的作品，也可以说造假吧，但是这个行为在美国是合法的，大家没有听错哈。按照美国的法律，就是仿造名家的作品，甚至在画作上仿冒名家的这个签名都是合法的，这是你的创作自由。有些人就喜欢仿的完全一模一样，有问题吗？没问题，合法。那你是不是拿出去卖就违法了呢？也不是。就是这里面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就关键在于我到底是卖伪还是卖真。我模仿出一个大师的作品一模一样，我卖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就是我仿的，哎，你觉得我仿的好，给500块，甚至你给5000块，这是都是合法的啊。所以就是如果事情进行到这里， 那么钱培森在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动作，即使那个案子就别人把他拿去卖，那个案子爆了，查到他这边来，他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件事情在美国是合法的。好了，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是赖飞的那个纪录片里面提到的。这个事情爆了之后，就关于这些链条里面更具体的信息就都被挖出来。那当然从钱培森这个角度，他始终说我不知情，包括他当时就是案子刚刚爆出来，就他还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的访谈，那个时候他也是说，他说他不知情。但是有一件事情在纪录片里面被提到，就是在美国的时候，钱培森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了他自己画的一幅作品，被作为真的那个大师的作品挂在这个画展上，然后也看到了什么呢？也看到别人买这幅作品的价格，他被惊呆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他知道了他所画的画的去处，他看到了。如果事情进行到这里，他还没问题。他知道完这件事情之后，翻回头找了那两个骗子，找了卡洛斯，说什么呢？说我帮你画的这个画，你居然卖了这么贵的价钱啊！他说你要加钱，然后卡洛斯给了他一部分钱，当然这个一部分也还是极少的钱，几千一万块，然后他收了。 OK， 事情到这里性质就改变了。刚才说了，你伪造一幅画没有问题，你伪造仿一幅画把它卖出去，你告诉别人这就是伪造的也没有问题，就这里面无论是价格多少啊，但是你知道这一幅画是把它当成真的画卖。按照美国的法律是，就是只有冒他人之名销售赝品才触犯法律，所以他知道了自己的这个作品是卖真而不是卖伪，然后他得到了一部分的补偿。所以这个是钱培森的就他如果回到美国这个事情肯定会追究他，当然他现在待在中国就没有办法。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那花了两期的时间把这个案子展开，那其实讲这个内容的出发点是近期正好看了很多就是美国现代这种艺术画作之后，自己呢有一些感触。这个感触是什么哈？我们在说这个我们从事的一些行业啊，或者说我们小孩今后要往哪一个方向发展，其实有一些行业是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啊，但是你真正深入了解之后，我们现在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没有哪一个行业是简单的啊，是你凭借着一个就是普通的天赋你可以在这个行业有所建树的，没有。就是之前我们是看不懂那种抽象化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包括那种泼墨的啊，包括罗斯科的那种大篇幅的用滚筒滚出来的那种极为简单的，都在我的感觉当中都不能称之为画作哈，因为我们说画作，画作你至少要画什么东西，就它可以是我什么都不画啊，这种就是我们说的抽象艺术。但是随着在美国看的就是这种博物馆越看越多，其实现在美国的博物馆你是不可能没有这一方面的抽象派的艺术的啊，正像我在节目中说的，就抽象派艺术是现代应该是全球的一种，它是主流。但随着你对于抽象艺术的不断了解，就是你前面啊看它三年你都看不出什么，后来随着你买不断，因为你看多了，你就会对于这个作者去想去了解它，然后会去看他的个人画展，会去买他的书啊，然后他书里面就会讲出这个作者他创作的一个过程，他为什么原先从这种叫印象流派最后变成抽象派，然后你再去对比他同一时期的其他的艺术家你就会发现这个 西方的画作从油画写实到写虚再到啥都不写抽象，实际上它经过了一个就快速的演变过程，然后这个演变过程里面其实对于艺术的理解以及把这个理解转化成作品，然后要培养一种艺术界的共识，就是每一步最后留下来的就是最最顶尖的那个人啊，比如罗斯科是吧，他是用滚筒的这种方式，他把滚筒给滚了，这个领域就没了，就今后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在这个领域去超越他。而杰克逊波洛克就他的这种泼墨的，就是用油漆的刷子在那边抖抖抖抖抖泼了好几层的这种的风格，他创新出来就把这个坑给占住之后，就这种类型的你也别再创作了那么像这种艺术类的，它的价值它的珍贵之处在于什么？是在于突破的那个人。那我们现在其实看到中国的不少当代画家，我看了中国 top 10 的就当代他其实说的当代其实大部分是50 60后，那现在中国前十的这个当代画家全部是50 60后，70后还没看到啊。那么这部分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还是以从实体当中抽出这种抽象去反映一个东西，就是那表现出来的其实也是就是这种风格的，只要他占据了就其他的人在这个领域也很难超越他。所以这种艺术品啊，这种特别是在油画上进行创作的，它珍贵之处就在于突破。那么谁突破了，那么这个领域的我们说的价值就它诠释了这种艺术，你不管它用什么形式，这才是画作的珍贵之处。而模仿比如这位钱培琛，他是可以模仿到以假乱真，甚至他不是那种 copy， 他是用别人的这种手法同样创作出一种新作，但是他有没有突破呢？没有，就他不是说画了一幅新作就是算突破，不是，你要突破人家的这个概念，在这个风格上继续往前走，那他很明显只有模仿的这个技艺，而他回到中国之后尝试的那些突破全部没有成功。其实我们从就以我很外行的对于这个艺术稍微了解的都知道，他的那个呢就是根本连美国的五六十年代的这些作品都还达不到，所以他没有价值，或者说所以他的价值还就值3000到5000美元一幅画，就是这样。而真正的罗斯科波洛克就是3000万5000万，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突破了，因为他叫开宗立派，诠释出一种艺术而且表达出来，那么这是非常难的。创新同时形成风格还形成成交，我们说培育出它的市场，这个是非常难的。而那么多人搞艺术，我们常常说哦，这是50年代的作品，50年代全球整整十年真正能够拿出来的艺术家两个三个，就是这个产量。那么大量的人的探索竞争，最后就是堆积出这几个大师，是吧？艺术是如此，科技也是如此。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学习能力非常强，什么意思？就是哎，别人出来了，我可以在多少小时之内我也立刻学会把它 copy 出来，并且把它商业化，这个能力我们非常强。就像钱培琛啊，他可以模仿到连这些大师的儿子都辨不出真假。刚才我们有说这个一看到画作就说这里面没有灵魂的，但实际上其中这个纪录片里面也演到一个，就是一位大师的儿子被请过来辨认他父亲的作品，他花了半个小时上下打量最后说这幅画非常漂亮，其实他辨不出真假。然后这个纪录片最后有一位买家的感慨是这样的，他说10年前我身后的那幅画价值500万美元，被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收藏家窥窃，现在他挂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能触摸他， 但是它一文不值。就同样的画哈，你会考虑对艺术的体验会不会因为这幅画是假的而改变呢？所以这是一个买家的感慨，就是说它是很漂亮很像，但是它并不代表着真正艺术有价值的东西是创新和突破，是真正的那个画家的原创作品代表了他的创新和突破，而复制没有任何价值。我前几天一个朋友在我家喝茶，他跟我说了3D 复制油画的这种技术，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油画，就之前我给大家说过的是就是那种手工复制品，大分村的啊，就是他画的很像，那这个是一个价格。好，这个钱培森他画的更像，还会这个按照这个风格创新，那可能是5000美元啊，之前大分村的那可能就是100美元，是吧？你如果要复制，你再怎么样都拼不过 AI。AI 是一个大范畴哈，我们说具体的，比如对于油画的 3D 打印，油画是要讲究它的笔触的啊，所以你是靠印刷印不出来的，因为它那个笔触高高低低，实际上呢，你把它放大，它是一个雕塑，每一笔过去形成的笔触都不一样。好了，现在 3D 打印出来了，它就直接把你这幅画，这幅油画拿去做一个平面扫描，然后用 3D 打印先把你这个所有的笔触拿出来打出来，然后颜色上上去。现在的 3D 打印作品我已经在这个美国这边的网站上看到了，当然我现在看到的是就是肯定不是模仿名家的哈，它可能不允许还是什么，就是看到的都是普通的 3D 打印的作品。那这些作品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看上去它就是一个油画画家画的，但是它通过 3D 打印可以干嘛，可以大规模的生产。也就是说当这个技术推出来的时候，那个大分村那个钱培森通通失业掉啊！那现在说的还只是说具体的 3D 打印，就是我 copy 一幅画，我把它所有的笔触都用 3D 打印打印出来。那我们再说一个 AI 的大概念，现在很多的文章啊，不是某个人写的，它可能会挂在某个人的名下，但实际上都是 AI 形成的，就是它把很多的素材啊，比如说写新闻，他就每天就导各种新闻进去，然后给他规定一个风格，啪啦啦，这个文章就出来了啊。我们其实现在看到蛮多的这种转来转去的文章，你会发现标题和刚开始和后面说的好像不太，就是不太像一整幅作品，但是它快呀，是吧？就是消费一下就过了，这就是 AI 已经可以写文章，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创作画作。就是这个钱培森的拿手绝技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模仿这个大师的笔触和风格，我不是硬模仿他，我是创作一幅新的。 OK， AI 可不可以？ AI 也可以。所以在就最领先的领域啊，艺术其实也是最领先的领域，他一幅画可以卖到几千万美元，他肯定是最拔尖的领域嘛，是吧？像这种领域价值复制一定是一文不值，跟在后面跑的啊，甚至是模仿他的风格作品都不是价值，价值是他的创新。科技也是如此，就是你觉得模仿跑得很快，实际上创新需要跑得更快。他创新是什么呢？创新是十个人同时跑，你永远看到的是就是那个第一名，就是跑出比其他的九个人甚至比第二个人超出一个身位的那个人，不是只有他在跑，是他跑得最快。科技也是如此，就这种感触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放到人类跟 AI 的比赛里面去，就最后只有一项工作机器完不成，就是你所有复制的工作机器都比人类强到无数倍，但只有一项，就是创新。所以这才是艺术的价值，科技的价值，人的价值。好吧，那我常常是就花了一整篇的时间说一个事情，最后对于这件事情的感触啊，才是我最后真正想说的。 OK， 那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a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